中共正义使命2025环台军事演习，警方校长春围困。川普当面挖苦媒体话：请你哋食饭，算唔算行贿？美国佛罗里达州主流社会观看神韵，心生敬意。美西港人创立香港自民党，誓为自由开辟生路。日本出手援助南美，监视中国渔船动向。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东部战区29号宣布，自当日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和火箭军等兵力，在台湾海峡以及台岛北部、西南、东南和以东海域展开所谓正义使命2025演习。军事专家指出，这次对台军事演习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军事威胁。从演习训练内容来看，更接近一套围而不打、以号逼降的预演模式。它的战略逻辑和中共当年围困长春高度相似，引发外界高度警惕。共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大教话，这次演习训练主要包括海空战备警卫巡逻、夺取综合制权、要港要域封控、外线立体摄阻等项目。下面我们用浅白的语言解释这些军事字眼。第一，海空战备警卫巡逻，这个是常规项目，就是要舰艇和战机在台湾周边活动，显示存在感。这个中共日日在这搞，没什么新鲜。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常态化的骚扰本身就是消耗战，他想消耗台湾的国防资源，要你们的飞行员疲于奔命，要你们的战机寿命提前报废。第二，夺取综合制权，这个就厉害了。综合制权包括制空权、制海权、制电磁权、制信息权，意思是他们要练习怎样在开战初期将台湾空军、海军的通讯、雷达全部瘫痪，这个是真正的作战准备。你知不知道现代战争怎样打的呢？不是好像古代那样两军对阵，要先用电子战将你的通讯系统瘫痪，令你的雷达看不到东西，令你的飞机起飞亦收不到指令，令你的防空飞弹不知道打哪个，这个是体系作战。第三，要港要域封控，这个是练习封锁。台湾是个岛，出入口全靠海运和空运，如果中共将主要的港口和航道封锁住，台湾就会被孤立。这个就是最阴险的招数，不用打一枪一弹将你饿死。台湾的能源 97% 是靠入口，粮食亦有很大比例靠入口，如果海上被封锁3个月，台湾就会陷入困境。这个就是为什么台湾要发展自主国防，要有足够的战略储备，要有打破封锁的能力。最后一个项目，外线立体摄阻，这个是针对美日。外线就是指外部势力，摄阻就是吓阻，意思就是练习怎样将美国和日本的援军挡在外面，不让他们来救台湾。中共最怕的是美日加入，所以他们要练习怎样在第一岛链布置防线，令美军不敢轻易靠近。第四个项目加起来就是一套完整的攻台剧本。第一步，夺取制权；第二步，封锁台湾；第三步，阻止外援，之后就可以逼台湾投降。分析指出，这个已经不是演习，这个是预演。这套对台演习训练模式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中共当年围困长春。当年中共并未正式强攻，而是切断补给、阻断外援、长期围困，最终造成长春约30万人被活生生饿死。值得注意的是，台北市长蒋万安28号刚刚参加完上海的双城论坛，结果第二日中共就宣布了军事演习的消息。就事件，时事评论员马一峰讽刺话：不是说两岸要交流、要和平、要对话的吗？结果习近平转个头就来个环台军事演习，现在事实摆在眼前， 去了双城论坛，人家照样军事演习，你要舔咩？人家照样要打你。国民党最近几年，连战去了，马英九去了，洪秀柱去了，朱立伦去了，结果呢？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一啲都冇少，这个说明中共根本不在乎你贵不贵，他们要的从来不是什么和平对话，他们要你投降。对于这次军事演习的冠名叫做正义使命2025，马一峰直言，听这个名字正义使命，你配叫正义吗？你一个独裁政权搞的是霸凌的军事演习，你好意思叫做正义？这个就好比一个流民拿着刀在人家家门口挥来挥去，还说这个是正义巡逻，你当全世界都是傻子吗？共军司毅大教还说了这样的一句，这一次军事演习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的严重警告，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必要行动。马一峰打了个比喻，尖锐指出，这个就等于你隔离住了个傻的，他说你家本来就是他的，你住在里面就是非法占据，你找朋友来帮你就说你勾结外人，然后他每天在你门口舞刀弄枪，还说这个是正当必要行动，你说这些人是不是有病啊？中共就是一个癫佬。马一峰强调，但是更可悲的是，你家里面有一帮人日日跑去隔离的傻佬家送礼，还说我们要跟这个傻佬搞好关系，傻的都不错啊，是你们态度不好啫，傻才有生气啊。马一峰还表示，但是中共现在这一套威胁手法已经对台湾人没用了，因为台湾人早就看清楚中共，中共越威胁，台湾人越团结，你越军事演习，台湾人就越支持国防。去年台湾有个民调问台湾年轻人，如果中共打过来愿不愿意上战场，超过七成说愿意，这个数字比十几年前高很多，就是因为中共太嚣张了，将台湾人都逼成爱国者。所以习近平这个不是统一台湾，这个是在这里帮台湾做国防教育。讲到台湾的应对策略时，马一峰认为中共这些手段并不可怕。第一，台湾的国防要继续加强，特别是不对称作战能力，就是专门发展能令你付出惨重的代价武器，反舰飞弹、水雷、无人机，这些东西成本低但威力大，能令中共三思而后行。第二，国际结盟要加强，民主国家的盟友亦能对中共施加压力。但第三才是最重要的，是台湾社会要团结。中共的统战不可怕，可怕的是台湾内部有人配合，那些整日在这里唱衰台湾替中共讲话的人才是台湾最大的威胁。观众朋友，冬天正是养足血气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说气为血之帥，气如果足的话，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就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眼花，其实很可能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从根本调理，可以看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十八味，它不单只能够帮助我们增养补气，提升免疫力，还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十八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查看详细介绍。现在就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有9折的折扣。在28号，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期间，和现场媒体发生了一段有趣的互动，再次引发外界关注。据印度时报29号报道，泽连斯基当日前往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和川普进行会谈， 与之前白宫会晤时的紧张气氛不同，这次会面整体气氛明显轻松。在双方会谈接近午餐时间的时候，川普和现场的记者开起玩笑，他直接问媒体记者要不要一起吃饭啊？会不会将这餐饭当成行贿？川普还反问，如果吃了饭，是不是就会诚实报道，或者只能够写恶劣的新闻？现场有记者回应说愿意吃饭，随后川普对他的通讯顾问 Margot Martin 说， Margot 告诉厨师厅提供午餐给他们，他还说笑话，这个是招待假新闻媒体的。影片画面显示，川普一边安排记者去外面的用餐区域，一边继续讽刺说，就算请他们吃饭，报道亦不会变好，反而可能写得更差。相关影片已经在社交平台上传播，令很多网友再次感受到川普的幽默。网友海阔天空说，川普是主流媒体的黑星，是假新闻的天敌。川普这次和泽连斯基的会谈长达3小时，据 CNN 报道，双方虽然未宣布重大突破，但一致认为和平协议已完成90%。川普乐观表示，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他亦坦言剩下的10%涉及领土割让、和扎波罗热核电厂归属等非常棘手的议题，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是关键。新唐人报道，12月27日下午，神韵世界艺术团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的首场演出拉开了序幕。杰克逊维尔演艺中心内掌声不断，观众盛赞神韵不同凡响，展现了神圣的舞蹈。一间国际大型银行的财务后勤部副经理迪韦吉里奥接受访问时表示，神韵音乐家训练有素，他们演奏的音乐很出色。至于一开始我以为是在这里放录音，直至男女主持出来介绍才知道，他们说这个是竖琴，那个是敲击乐器，还有这个号角，然后音乐家各自展现他们自己的才华，这个真的很犀利啊。还有一间杂志的创办人兼出版人达尔克说，神韵带给他体验了丰富的情感，令你的情绪随着节目的进行而起伏。中国曾经是幸福的社会，然后共产党接管了政权，结果中国就变成这样了。他还表示，我对中国的历史了解不多，这次来看神韵，我获益良多，我现在对中国文化充满了敬意，心怀崇敬，因为中共的关系，我一直不喜欢中国。因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会是这样的，所以看完神韵，我对中国文化心生敬意，亦为无法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中国人感到非常悲伤。最近在香港运作了30多年，曾经是立法会第一大党的香港民主党宣布解散，显示港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为恢复香港昔日的荣光，流亡美国的港人日前在洛杉矶组建香港自由民主党，简称香港自民党，立誓重拾香港曾经拥有的繁荣和自由。大纪元报道，27日，前香港公民党和人民力量党成员廖文浩在洛杉矶发起成立香港自民党。当日，洛杉矶几十名港人以及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自由中民主基金会的几十位成员到场声援。廖文浩2004年开始在香港参加政治活动，他表示，中共原本承诺2008年达成香港普选，但就先后改口推迟到2012年、2017年之后又再延迟，最终在泛民取得选举优势之后，直接取消议员资格，彻底撕毁承诺。这个是个咩政府啊？就是流民政府。他痛心咁话，共产党嘅话唔能够相信。讲到创党初衷，廖文浩说，在中共打压下，香港泛民相继解散，没有生存空间。 它的核心目标有三个。一是建立最强平台，香港自民党不是地下组织，而是主权的倡议者。流亡港人将以这个平台对接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和联合国，施压中共，将香港问题提升到国际公约时效的法律高度，要求从中共手上收回香港。二是发起极限施压和制裁，令每一个践踏人权的港官，将每一个撕毁协议的官员付出代价，将游说各国将制裁名单化为实质的枷锁。三是无条件营救政治犯，最终的愿景是回归普通法治，再实行全民自决。廖文浩说，我们要为香港这一座垂死的城市开辟一条通往自由的生路。他表示，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有人选择沉默，我们选择战斗；有人选择改良，我们选择重塑，就是要收回界限加以南的香港岛后再独立。而这个党将致力修复香港人的尊严，光复公义，自决未来。最近日本正加大对南美多国的援助力度，矛头直指中国与洋渔船频繁出没，涉嫌非法捕捞的问题。日方希望通过提供无人机和巡逻装备，协助当地加强海上监管。据日经亚洲29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向厄瓜多尔、秘鲁、阿根廷和乌拉圭提供一批监测侦测设备，用于加强海上巡逻和执法。这一批援助将通过联合国违禁药物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转交给相关国家。日本外务省已经为这一计划拨款约3亿日元，折合约190万美元。援助内容包括充气巡逻艇、监控无人机以及配套的分析设备。这些设备可以用来分析无人机拍到的画面，识别船只的注册信息、船上人数以及航行路线。报道指出，这几年中国渔船频繁去到南美附近捕鱼，有些船在太平洋这边活动，还会刻意关了定位，顺着南美外海往南走。在大西洋那一侧亦已经看到中国船队靠近阿根廷、乌拉圭，令当地政府很紧张。相关国家认为，这些船只可能涉及非法、未申报、亦未受监管的捕捞行为，甚至不排除进行海底地形测绘等活动。因为这样，南美沿岸国家对这一类船队的戒心明显升高。这个问题在于，一旦渔船关闭 GPS 定位，当地执法部门很难掌握真实航线和实际船只数量，想要采取行动就必须具备更强的海上巡逻能力，但不少南美国家在这方面明显不足。日本方面表示，类似问题他们并不陌生，中国渔船之前亦曾在日本海和大和堆海域被指非法作业，日本本国渔船在东北太平洋沿岸亦遭遇过相关冲击。因为这样，日本希望将本身经验和资源提供给面临同样困扰的国家。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